第二十七计，假痴不癫，说的是蜀魏斗智五丈原的故事。假痴不癫，表面上假装痴呆，实际并不疯癫。意思是说，当形势不利的情况下，表面上装疯卖傻，内心里却非常沉着镇定，否则就会中了对方的圈套。陕西省岐山县有个地方叫五丈原，它南靠秦岭，三面环水，高四十多丈，东西二里宽，南北七里长，地势非常险要。有人说它最窄的地方只有五丈，所以叫五丈原。也有人说，由于这里秋风高五丈，才因此而得名。不过，关于五丈原名字的由来，人们谈论的并不太多，而谈论它最多的还是诸葛亮这位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。因为诸葛亮带领蜀军和司马懿带领的魏军在这里打过仗，又因为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诸葛亮在这里不幸病死。公元234年，诸葛亮带领蜀军又一次进攻魏国，来到了五丈原，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上说的六出祁山的最后一次。诸葛亮看了看五丈原的地形，就命令蜀军搭好军营驻扎了下来。现在在靠近山的地方有凸起的两道土墙，当地人叫做旮旯城，据说那个就是诸葛亮的中军帐。然后诸葛亮命令一部分蜀军到渭河南岸去开荒种地，收打粮食，准备打到中原去完成统一大业。可魏军的统帅司马懿也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军事家，以前他和诸葛亮打了几仗总是吃亏，这回司马懿仔细地分析了蜀军的情况，知道诸葛亮粮草不足，是想速战速决，所以他就请魏明帝下令，让将士们坚守营寨，不准出战。渭河北边有个地方叫三刀岭，据说那个就是当年司马懿驻防的地方。诸葛亮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非常着急，这个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像是拿准了主意似的。别说诸葛亮连着派人给他送去战书，就是诸葛亮让蜀军到魏军军营前面骂他胆小鬼、没脸没皮，他都不生气，说什么也不出来交战。照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打到中原去啊？诸葛亮越想越烦恼，越想越着急，索性走出了中军帐。他看着三刀岭的方向，手里不停地摇晃着鹅毛扇。忽然诸葛亮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。这么着也许能使司马懿生气，他一生气也许就能出来交战了。于是他立刻派了一个使者又来到了魏军的军营。司马懿听说诸葛亮的使者又来了，冷笑一声，请他进来吧。这回使者没拿着战书，只是把一个大盒子递给了司马懿。司马懿打开一看，顿时气得青筋暴露，火冒三丈。原来呀，盒子里边装的是一套妇女穿的衣服，还有发钗、耳环和脂粉。诸葛亮的意思是说，你司马懿身为大将， 却这样害怕刀剑，不敢出来拼杀，跟女人有什么不同呢？你要是再不出战，不如穿上女人的衣服，去做个千金小姐得了。司马懿气得拿起那些东西，刚要扔在地下，嗯，可是他忽然眼珠子一转，装作没事儿似的笑了。
使者呀，你回去告诉你们丞相，就说我谢谢他了。
诸葛亮的使者走了以后，司马懿手下的将领们可忍受不了了，七嘴八舌的喊叫起来：将军，您真的能忍受这份侮辱吗？赶快下命令打吧。
司马懿把脸一沉：你们以为我愿意受这份侮辱吗？我不是不敢出战，因为魏明帝下了只守不战的命令啊。如果你们都想打，我立刻就给魏明帝上个奏章，请求他准许我们出战。
实际上，司马懿是装作不能自作主张。
将士们以为他是软弱无能，其实啊，他是足智多谋啊。
司马懿这么做，瞒得了手下的将士，可瞒不过诸葛亮。可诸葛亮知道，要想跟司马懿速战速决是不行了，他不由得心里一阵发疼，无可奈何的长叹一声。过了几天，诸葛亮又派使者去给司马懿下战书。司马懿非常客气的接待了使者，还问了问诸葛亮什么时候睡觉，吃多少饭。使者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呀，就说：
啊，我们丞相每天晚睡早起，不管什么事儿都要亲自过问，一顿饭只能吃上一小碗。送走了使者，司马懿对手下的将领们说：
看样子诸葛亮这么劳累，又吃的这么少，他恐怕活不长了。
事情还真是这样。这些日子诸葛亮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终于病倒了，怎么医治也好不了。
公元234年八月里的一天，愁云密布，日月无光，微微的秦岭低下了伤心的头，滔滔的渭河发出了悲哀的哭声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诸葛亮，怀着没有完成统一事业的无限惋惜，在五丈原的蜀军军营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这个时候他只有54岁。
五丈原附近有个洛星村，
传说诸葛亮死的当天晚上，一颗巨星在这里陨落了。
诸葛亮死了以后，蜀军按照他活着时候的安排，非常有秩序的悄悄退出了五丈原。
后来司马懿来到蜀军驻扎过的营地看了看，非常敬佩的说：
哎，诸葛亮真是个天下奇才呀。